请大家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读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。最后一章十六章，马可福音的十六章。十六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。有没有人给他翻，给他们翻一下吧。
那个叔叔们，我把叫那个弟兄坐这儿。
他们愿意。
啊，十六章的十六节哈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就读这一节。
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
好，那如果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，我们或者再把十五节读一读，十五节和十六节连在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？
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
这个他又对他们说，这个他是耶稣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就给门徒讲，讲什么呢？他就是十五节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听了以后，那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信而受洗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关于圣经的真理。信而受洗。那么我们先说到信，说到信。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传给别人听，他信什么？你给他讲，他信什么啊？那就请你来读一首圣经，请你来读《罗马书》。往后面翻罗马书，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，二十三节要读到二十六节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六节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凡他的称义，神设立耶稣作王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，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信，我们到底信什么？这里就讲了。那么你看这二十三节就讲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这个世人都犯了罪，那个原文意思就是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世界上的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都有罪。不管你是大人也好，你是小孩也好，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而且这个罪 有的罪不需要人来教你的，不需要人来教你。比方说圣经里说我们人都有贪心，这个贪心是你里面的罪，不需要人来教你，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赶快去贪心哦，不需要啊，你自己就有贪心，从小就有贪心，好不好？那个孩子很小还抱妈妈，把他抱在手里，可能一岁吧，啊，还刚刚开始走，还不能走，那么到我家里来，我就拿了一盘糖给他，小孩要喜欢吃糖哦。妈妈，他的妈妈就说拿一个拿一个，他就不是拿一个，他一下就抓一把，这个手抓了，那个手又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为什么他不抓一个？贪心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孔融让梨吗？有这一个故事吗？对不对？
嗯，
像孔融让梨这就很不错了。那么在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，你在那里摆了两个苹果，谁先拿苹果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做妈妈的爸爸的就说 让弟弟去选一个，先拿弟弟选，弟弟也许就把大的拿了，剩下一个小的就给哥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贪心，人是从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，这是举个例来说，圣经里讲这个不需要人教的，这个说谎话要不要人教？也不要人教，好不好？说谎话这个行为也不要人教，从小小孩子就会说谎话啊。你看我也跟大家说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小学生成绩不及格，老师把考试的卷子发给他了，他拿回家来不敢给妈妈看，妈妈就问他考试已经几天了，卷子发给你没有啊？他说我们还没有发，还没有发，就说谎话了。这个不需要人教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圣经上告诉我们有罪怎么办呢？这里就讲了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神造人是要叫人不要犯罪，你犯罪神是没有罪的，神不犯，神是没有罪的，人犯了罪了怎么办？那就是神就对你这个罪神就要进行审判了，就要定你的罪，你有罪。就像我们在家里一个孩子说了谎话了，爸爸妈妈不能表扬他，你谎话说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下次你再多说一点谎话不能够，那怎么办呢？爸爸妈妈一天告诉他不能够说谎话，你不能够说谎话，说谎话是错的，你要定他的罪，要教他不能说谎话。今天我们人都犯了罪，神就要定我们的罪，都有罪，你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要定你的罪，定我们的罪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没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没有的，都有罪。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底下就讲二十四节，如今全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什么叫做如今就蒙神的恩典？神就有一个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罪，我们有罪，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，神也会定我的罪。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来救赎我们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救赎，那就是说神就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钉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。神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在宇宙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犯罪，佛教徒他们也知道人有罪，佛教徒怎么来解决他的罪呢？ 他是靠修行，对不对？他就天天在里面修行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法师给我两个谈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也有，他说他有贪心，他有很多的罪，他说我怎么呢避免罪呢，我就是把我关在我那个这个庙宇里面，他有一个房间，他说我就自己把我关在里头，关多久呢？我问他，他说关半年，我就不出那个门。我说你半年在里头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天天先念阿弥陀佛，他不是有个佛珠吗，按一个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连着念连着念，连着念。我说念多少呢？一天要念多少万次。他说我一念的时候思想就不乱想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念那个佛珠，念阿弥陀佛，思想就不乱想了，不乱想什么，就不想贪心了，好不好？就不想这些东西了，不想犯罪的事情了。我说那你除了念这个你还做什么呢？我就磕头。我说一天磕多少了？他说至少一天是几千个头，就一直在那里磕，一直磕。这样呢，我一磕头我就规定了，数了佛珠以后就磕头，我就思想就不乱想了，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控制我的思想。我的头磕完了又怎么办呢？一天磕那么多头。好了，他说我就念经文了，佛教它有经文，对不对？我就念哪些经文来念，一句一句就念，一直念。他说我一天把我关在房里，那么我说你吃不吃饭呢？我说，他说要吃。他说我那个小和尚会把饭煮好了摆在我那个门，我的门呢、啊、他说我这个门中间有一个洞，那里有一块平板，就把饭放在那里。我念累了我就去吃饭，吃完饭了我就摆在那里，他就给我洗，我然后又念，念到疲劳了我就睡觉了，好不好？他说我念了半年以后，我说你还有没有罪啊？那时候好得多了。他说半年以后我就出去，那么他是这个庙宇的主持啊，他是一个法师啊，他说我出去，我说出去多久了？出去半年。他说半年以后啊，又有问题了，我又进了半年。那这是佛教的修行，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他的罪的问题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罪，人的罪是不是人自己能够解决的？罪要怎么解决？就是到主耶稣替你定，担当你的罪，替你定十字架，这就是神预备的一个救恩，好吧？你看这里我们又读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彼得前书，第二章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24节。好，就读这一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。
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来钉十字架，挂在木头上，这个木头就是指的十字架，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就是神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耶稣来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耶稣可以帮我们钉十字架？那孔夫子能不能够帮我们钉十字架？释迦牟尼可不可以钉十字架？因为释迦牟尼是个人啊，他也有罪啊，他自己都要担当自己的罪，他怎么钉十字架呢？主耶稣怎么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呢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没有罪，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别人的罪，做父母的不能担当你儿女的罪，担当不了的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儿子犯罪了，关到监狱去了，父母很难过， 要去救他。妈妈说，我巴不得我去坐牢啊，把他换出来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妈妈没有犯这个罪嘛，儿子犯了罪，怎么能够做呢？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别人的罪，主耶稣可以，这是神做的，因为他是神，神是没有罪的。圣经上主耶稣就说过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罪。我们最近星期五一直在要读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主耶稣他是没有罪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神就让耶稣来成为人，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。这就是救恩，好不好？就是神预备的一个救恩，就是让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。因此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里面，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三章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，好，我们来读21节到22节，21节到22节。
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了，由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
好了，这就是神的义就加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罪，耶稣钉十字架就担当了我的罪。你相不相信？你接不接受？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。如果你愿意接受，你愿意相信，好了，你的罪就归到他的身上了。你不管你犯的什么罪，都归到他的身上了，不在你的身上。这就是神预备的一个救恩。耶稣他没有罪，他钉十字架死了，他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啊！这是刚刚我们读的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过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自己也说过，哎，他说他流的血是为着赦免我们的罪。
那有些人犯罪了，他又帮他赦免，
有
杀人放火也给帮他赦免。
好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个人什么罪能够得到赦免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，那你来读一首圣经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12章。31节，马太福音12章31节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，现在来说，刚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一个就是赦罪，现在的所有的罪是神赦免你的问题，和政府赦免你的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政府赦免的是一回事情，神赦免，在神的面前一切的罪，只要你相信耶稣，神都给你赦免了。
那还是，
但是你犯了一个罪，你杀了一个人，这个血债政府要清理你的。这个你就没有办法，但是啊，你在主的面前得到赦免以后，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好不好？也许有的人可以不是免刑，也许就没有那么重的刑罚，你懂不懂？有的人可以是判你死缓，听说死缓没有？是死刑，缓刑两年，看你两年的表现，对不对？也许在那个时候啊，你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 主啊，我能不能够求你赦免我，我现在接受你做救主了，但是政府不一定赦免我，他能不能够给我一个缓刑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这是两回事情。今天我们是说的人犯了罪得罪了神，在神的面前的赦免是主耶稣都担当你的罪了，神不来追究你的罪了，好不好？神不追究你的罪了，不需要你去修行了，不需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神今天跟我们讲。那么你看罗马书第三章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三章。二十五节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，他说：“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祭就是把我们犯的罪给我们挽回了，好不好？赦免了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因为他钉十字架替我们死了，神看到他流了血了。”借着人的信，就是你信不信啊，这个就很重要了，来显明神的义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接受耶稣的救恩，就是神要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接受他的救恩，你相信你才会接受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你不会接受的。所以就是有一个人的信在里面，你相信了你就接受了，接受这个救恩了，好了，你的罪神就赦免了，神就称你做义人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就说神就称我们做义人了，就是二十六节，你看二十六节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自己这是指的神是义的，后面也称信耶稣的人怎么样为义。什么叫做不义？不义就你有罪，称我是义人，那就是说我的罪赦免了，神不看我是罪人了，这是从神来看。好，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到一个叫做救恩，这个是白白的恩典。你看这里是说到二十四节，如今全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的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叫做恩典，你接不接受，你相不相信，我们这边的责任就是相不相信，你相信你才会去接受。我在这里又举一个见证嘛，一个例子。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到神的恩典很大，他就举了一个例，他就把他手上的手表拿来，他说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手表，是一个名牌，上面是多少个钻石，大概二十几个钻石，现在我要把这个手表，你们谁要我就送给你，下面有一百多人哦，谁要？没有一个人敢要，绝对不相信。这个手表值多少钱？他就讲值多少美金，多少钱？你们谁要？没有一个人要，不敢要，不相信。结果有个妈妈抱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很小，一岁多岁，他就举了手了，我要。这个传道人啊，就真正下了台，就走到那个孩子面前去，把手表给他了。你给了以后啊，这些人说是当真的吗？是不是真正你给他？他说是啊，是真的给他。他说神的救恩就是真正的给你的，你要不要那是在乎你了。他就是用这个传道人就拿这只手表真正给那个孩子了，他就来做一个例子，就说神给你的救恩，你只要神就给你了，就看你要不要，你相不相信。那么我相信我要这个救恩，怎么能证明我得到这个救恩呢？那个孩子是得到一只名贵的手表，对不对？ 那我们今天得到什么呢？好了，那又请你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约翰福音，往前面翻一点。三章十六节好不好？三章十六节，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到什么？永生。啊，这个就比那个名贵的手表还要贵重哦，好不好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只要心里相信主耶稣以后，神就把神的生命就赐给你了。神的生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生物，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有生命，每一种的生命它的表现都是不同的，它就有生命，它就有它的性情，每一种生命就有它的性情。比方说苍蝇就有它的性情，苍蝇是生命。苍蝇是什么？它到了你家里来，看了你桌子上吃的东西，它就去叮它，这就是它的性情。蚊虫也有蚊虫的性情，蚊虫到你家里来了以后，你睡觉了它就叮你了，吃你的血了，他那个生命也有性情。老鼠也有性情，如果你家里进来了一个老鼠，那你就小心了，他什么见了什么东西他都咬你的了。每一种生命都有性情，那么我们人的生命也有一种性情，就是犯罪，会说谎话，会贪心，会骄傲，会嫉妒，好不好？这圣经都讲了，这是人有人的性情，犯罪的性情。但是神的生命一进来以后，如果你有神的生命以后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这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一句话，请你来读一读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
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有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你看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怎么样？就有份了。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的性情一进来，你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。神的性情进来，你就开始改变了。好，怎么改变？因为你有神的生命，你就有神的性情。所以当你要说谎话的时候，你里面的性情就觉得说，我这个基督徒不该说谎话，对犯罪的事情你就有了。
那善意的谎言呢？
善意的谎言，圣经里也讲，从来没有讲有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善意的谎言呢，是我们人自己，善意的谎言是我们自己认为的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没有善意的谎言。善意的谎言是我们自己认为有善意的谎言。那么现在你看特朗普说的都是善意谎言，你就听了吗？都好不好？你看这些都是，好不好？现在你看这个巴西也好，现在你看这个政治上很多都是那个，他都说他是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我们要特别小心了，好不好？要特别小心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有了神的性情了。你信了耶稣，什么时候得到神的性情？你一信就有了。 那么第二个我们又看，我们一信就会有圣灵住进来了，就请你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十四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。
这篇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。
我们一信，只要你一信，就得到应许的圣灵了，圣灵也就住进来了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有神的生命了，我就有神的性情了，对不对？圣灵住进来做什么？圣灵会指教我，在很多事情上圣灵会提醒你啊，圣灵会提醒你。你看我们又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，圣灵来提醒我们，那就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但保惠师就是呼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并且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，圣灵，刚刚我们说了，你信了你就会得到圣灵了，圣灵进来以后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。你只要一相信了啊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圣灵就进来了，我们基督徒一定有这个经历的。问题就是你信没有信，问题就是你信没有信。那怎么讲信，我怎么信的？好了，刚刚我们说 信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因为刚刚说了，神是要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的罪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。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你怎么信？那你就是到耶稣的面前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承认我现在接受耶稣你做我的救主，因为你是没有罪的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自己要做一个祷告，你自己和主耶稣要做这个祷告，这就是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你就要相信。这一个我们也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，关于这个信，也请你读罗马书，第十章七八九十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第九节到第十节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
好，这里你怎么，一个是心里相信，一个叫口里承认，好不好？心里相信就是你心里面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了你的罪，你相信这件事情。口里承认，你就向耶稣做一个祷告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钉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，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就口里就承认了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如果是这样，这里说你就得救了，好不好？就可以得救，看到没有？ 那就得救了。好，我现在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笔在哪里？救必得救，啊，这是刚刚第一处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十六章，这里就说到一个信，他后来还说了一个受洗，受洗我们等一等来讲，现在我们先说信。信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这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你没有犯过罪，你没有敢说我没有说过谎话，我没有骂个人，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这是第一个圣经里讲的。第二个，人有罪，神就预备了一个救恩。人有罪，神就有一个救赎的办法。就是神预备的一个救恩，就是说这个罪有人帮你担当了。比方说我现在欠了一个人的钱，我还不出来，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他愿意帮我把钱还了，那就是说好了，这就是救恩了。那么现在神就预备了一个救恩，神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怎么能够来救我？他为什么能够来拯救我们呢？第一个，因为他是神。第二个，他是没有罪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从罪里面出来，我们都要担当自己的罪。啊，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都有罪，好不好？他是人吗？但是主耶稣是神，他是神来成为人，所以他是没有罪的，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圣经里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成为人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啊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他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了血，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你愿意接受他，那就是你要接受他，就是你相信。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？如果你相信了，好，你就可以接受他。做你的救主，他能够救你。如果你接受了他做你的救主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，刚刚我们说的是你的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先说心里相信。
口里承认。口里承认就是你向他祷告，向耶稣祷告。好，如果你承认了，向耶稣你祷告了，好，你就一定有，神就赐给你永生了。永生就是有神的性情。另外，神又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就是能够指教我们，这个。如果你里面已经有永生了，又有圣灵住进来指教你了，那么你这个人，圣经里就讲，你就是一个相信的人了。你相信，你也是得救的。什么叫得救？就是得到了救恩了，得到救恩。你就得到救恩了，你就叫得救了。所以有人问你，你得救没有得救？那个意思，你有没有得到救恩？什么叫做救恩？就是你有没有永生住进来，有没有圣灵进来了？有了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那我来简简说说神的性情了。你若永生，就有神的性情了。好了。这个
受洗才可以
才啊，还没有说受洗，等等我们来说受洗。
受洗也可以，
还没有受洗都有了。
哦，都有了，
都有了。好，这是相信嘛？现在我们说信而受洗，现在我们说的都是信，看到没有？信信信，信就是一定要你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向他祷告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是心里相信了，口里承认，向主祷告了，一定有。圣灵住进来了，那么你有了永生，就有神的性情。有了神的性情，有些犯罪的事情，别人来引诱你也好，或者什么事情，你自己思想要想去犯罪，你里面就会觉得不平安，你就觉得不平安，好像我不该去，我不该去，哎。这个就是有神的性情了。本来我们都是喜欢犯罪的，我是贪心的，我是骄傲的，哎，但是我有了神的生命来了，当我里面要贪心的时候，我里面就觉得说我不该贪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神的性情了，我就觉得我这件事情我不该说谎，我不应该去骗人。你看，你马上就有神的性情了，那就证明你就有永生了。这是第一个，而第二个，圣灵就会指教你，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那么，最近我上个主日，我们还在这里做了一个给弟兄姊妹有一个交通，我还做了一个见证，好，我说我在。大学的时候啊，我的学生证丢了，学生证丢了怎么办呢？我就去找老师，我说我学生证丢了怎么办？老师就说，你登报，登一个报，就是我疑似某某大学学生证作废，把报纸给我，然后照一张相片，我就发一个新的学生证给你。那可以啊，这条路可以走吧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去登报要照相片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里头就指教我了。圣灵怎么提醒我啊？就说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丢了学生证怎么不祷告啊？你看到没有？那就是圣灵提醒你了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丢了学生证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哎，我就马上就想了， 祷告会把学生证祷告回来吗？祷告能够找到的学生证吗？你相信吗？我都不相信那个时候，但是呢，圣灵指教了我，哎，我就真正我就开始祷告，大概祷告了也许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多，我就跟神说了，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现在学生证丢了，我应该先祷告，不是先登报，我说我现在不登报，所以说我先到你的面前来祷告。这个大概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多，我就接到一封信，信一打开就是一个学生证寄回来，我不认识那个寄信的人啊，我一看，你说我朋友捡到我的学生证会寄给我，没有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圣灵会指教我。有一次啊，我也在那个时候也是大学一年级，我在天津读南开大学的时候，每一个月的中旬，我父亲就要汇一笔钱给他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我的生活费，我就每一天每一个到了那一天，我一定到他家里去拿钱。结果有一天到了那一天了，我要到家里去拿钱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基督徒了，我里头有圣灵的指教了，我就出校门了，我就准备到他家里去了。可是我一出校门以后啊，里头就不平安了，就觉得说不该去，我就跟神讲了，我说怎么不该去啊？就他约好了每一个月都是今天去，他也没有不通知我去，我今天为什么不去？我就是要去，我就去。你说越走越不平安，我说不平安我也要去。好了，你看我就去了。等我走到那个人家里了，我就敲门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，就是敲门。那是1940几年了，一敲门，没有人开门。那我就想，可能他在洗手间不方便，我在等。又等了一段，又敲门，也没有人敲门。又等了一段也没有，那我才相信他家里今天怎么样？没有人，没有人啊！谁提醒我啊？圣灵会先提醒你的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哦，好不好？圣灵就提醒我，你今天不要去了。但是我弄不清楚，我说我约好他今天要去，就是要去，不平安我也要去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种事情在基督徒的身上。不是一件，不是两件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一句话，就是，还有16章也有一句话，要让我们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圣灵都会提醒我们。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，这是两个宝贝，好不好？一个有神的生命，一个有神的性情，所以基督徒一定不说谎话。我跟人来往。朋友来往，我一定要有一个见证，不能说谎话，不能骄傲，不能有贪心，啊，这就是有永生了，有圣灵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信主耶稣得救，叫得到救恩。什么叫得救？得救就是得到救恩了。所以人家问你得救没有，你就得到救恩。下面我们就来说受洗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受洗，那么圣经里啊，他就说到受洗，信嘛，你还要受洗，就必得救。这个受洗这个洗字，翻译的不好，原文不是洗，原文是浸，是受浸。受洗，如果我们看洗字，你就洗澡就是洗，对不对？你冲凉也可以洗澡，那就洗。那个浸就不同了，浸就是一定要把你埋在水里面，就是浸在水里面，啊，那个叫做浸。那么受浸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呢，那请你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第六章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第六章。第三节， 第三节开始读，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三节到八节，把那个所有的喜字要读成镜子，不是受喜，是受镜，好吗？
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有新生的身量死，像基督耶稣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，使罪生灭绝，使罪生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他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就是主耶稣不是死了吗？埋葬了吗？他三天以后又复活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受浸就是和主耶稣联合了，就做一个见证，和他联合了。你看第三节，我们受浸是归入他的死。第四节，我们借着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。你看，不但是死也埋葬了，是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就是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了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受浸是和主耶稣在形状上的联合。什么叫形状上的联合？就是主耶稣是不是埋葬在坟墓里了？不过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见证，我不是埋在坟墓里，我是埋在哪里啊？水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形状上的联合，形状上的联合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以后还要做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受浸。受浸是什么见证？是证明你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同死同葬同复活。那就是说这里有一盆水，你就把你浸在水里面去，你浸在水里面去，水就把你这个人盖过了，那就代表你埋葬在水里头了。然后你从水里面上来，就代表你从死里面复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叫形状上的联合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见证。因为主耶稣他死了，他也埋葬了，然后他复活了。我们今天也和主耶稣一同死，在水里面埋葬，从水里面上来，就和主耶稣一同复活。复活以后，我就一个新生的样式，我们就做一个见证，我现在是一个新人了，好不好？我里面有永生了，有圣灵住进来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新人了。我就一举一动，这里就说有新生的样式，这就是受浸。受浸不是受浸你才得到永生，受浸才得到圣灵，不是的，你一信就得到了。不过信了以后还做一个见证，就是受浸，就代表我与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了，就是受浸，就是这么一个事情。那么这个见证重不重要？这个见证很重要，这个见证很重要。因为这个见证，你埋在水里，这个见证不但是做给神看，不但做给弟兄姊妹看，更重要的是做给撒旦看，好不好？撒旦看，因为撒旦 就是不希望我们信主归在主的名下。现在我借着受浸，我就归在主的名下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在形状上和主联合，我现在是属于主的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和主联合起来，我是属于主了。啊，这个见证一做了以后，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一定要信而受浸的，必然得救。他一定信了受浸，啊啊！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信而受浸的这个受浸的真理啊，告诉弟兄姊妹，是一个见证，好吧？和主耶稣在形状上的联合。好，如果我没说清楚，你们有问题可以问，好不好？
那我们要称我们自己是，佛教是称弟子，那我们称我们是僧徒，就讲我吧，我。
哦，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就是，圣经里说我们现在就是基督徒了。
所以说我。
我是属于主的人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就是属于主了。圣经里呢是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呢是说到，当时他们就称基督信耶稣的人做基督徒。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祷告，就是说我就行了啊、哦，就主耶稣，我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就是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主耶稣已经拯救了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把你所要的就告诉神了，好不好？你祷告，那就向主耶稣祷告，好不好？
贾弟兄，那个跟我们念了一个经文，马可福音，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，要把福音传给万民。那彼得后书也有一个经文，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。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人人都悔改得救。
对。
但约翰福音又写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。那这个得救是神要万民得救，但是他又说他拣选一些人，那是不是有一点矛盾？
好好好。好，那刚刚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神是愿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好，神是愿意拯救万民，也要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那么圣经上好像说，圣经刚刚又提到了，是神来拯救我们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哈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一章。第四节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哈。
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好了，这里是说神拣选了我们，好像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神拣选的，是不是神拣选？好不好？那么神要愿万人得救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又好像基督徒又是神拣选的，好了，这中间有没有矛盾？这里的没有矛盾。现在我们来说，神愿万人得救，那这个就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往后面翻一点点，读提摩太前书。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好，我们读到第五节好了。 第四节读到第五节，好不好？
他愿一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
好了，这里是神是愿万人得救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你愿，但是你愿不愿意，那是你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但是你愿不愿意，那是你的问题了。假如说我不愿意，我就是要信佛教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耶稣，好不好？那是你自己拣选了。好，所以刚刚以弗所书那里一点都不错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。那是拣选什么人啊？拣选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，
相信的，
相信的。你愿意吗？你不愿意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不愿意，对不对？那神就没有办法，神不是不拣选你，神愿意拣选你啊，但是你不愿意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不矛盾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是说神在拣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你是愿意
的。那他知道，才创世以前哦，好不好？神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知道了哪些人愿意要他，哪些人不愿意。那就是有的人什么？你看很多人就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你懂不懂？我是唯物主义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，所以耶稣我就不要。好了，他自己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能怪别的人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他自己。
那这样的话，那个不相信的人，那其实对他传福音还有意义吗？因为神早就知道他已经是不相信了，就是说他最后不信的结果，那其实传了也。
好好好，那么对于不相信的人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传福音？我们要传。你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去撒种啊，你记不记得撒种啊？有路旁的。主耶稣也要去撒，你不愿意，路旁呢一撒了以后啊，那个飞鸟就把它吃掉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主撒不撒？主耶稣要撒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没有一个叫犹大？主耶稣知不知道他要卖他？那主耶稣要不要拣选他，把福音传给他？要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要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主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不要的人我们也给他传，那就代表神爱世人，好不好？哎，他不要，那是他的问题了，那就不怪我们了。所以有一天他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他，已经有人给你传福音了，是你自己不要吧？啊，我没有说我不要你哦，主耶稣说，我仍然爱你哦，神爱世人了，好不好啊？是你不要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说到这个受浸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中间刚刚也有、有人你还没有受浸的，你愿意受浸的，你可以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安排时间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今天把受浸的真理已经说了，受浸就是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来做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受浸不是参加教会，把它弄清楚哈。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就把你在我这里受洗了、受浸了，你就是我的成员了，没有这个说法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受洗了，你是属于基督耶稣了，好不好？你是属于主耶稣的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参加某一个团体了，没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
父亲过世，他帮他受洗，可以啊。
哪一个？
我表妹，他上次来那个表妹，他父亲过世的时候，他帮他受洗，用什么水跟他说？他
哦，他
受洗吗？
因为他父亲已经死了。
还没有，
死没有死？
没有，还没有死。
啊，没有死哈，啊，没有死受浸哈， 只要他自己就是问他本人愿不愿意，
他说愿意，
他本人愿意就没有问题了，
这样可以的，
好不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本人愿意就可以。
你不太清楚。
对，他跟我讲，他问他父亲，他父亲愿意，
那就可以，他就可以。好，好，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啊，请把那个话筒给 Roger。好，请 Roger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